今天晚上有我们的主任牧师洪文杰牧师来到当中和我们分享神的话语，讲到题目是认识真道，抗衡异端。有请洪牧师。
好，弟兄姊妹平安。是啦，我都感恩可以在今天晚上呢，即是跟大家去分享上帝的说话。不好意思，我把声音今天没什么气啊。希望呢，即是能够完成到今晚和明日的讲道，和圣餐和执事会，这样大家纪念我。上个礼拜呢去五旬节堂讲道的时候呢，都是完了教会崇拜。早堂崇拜啦，跟住中堂都未完嘅時候就要已經離開啦。咁喺行過天橋去對面嗰度搭970X 嘅時候咧，就有以下嘅情景咁樣。我唔知弟兄姊妹你上個禮拜翻嚟見唔見到啊？咁樣咁有一班人好似喺度祈禱喺個公園嗰度，即係你落天橋就見到噶啦。咁啊，跟住喺即係附近咧，亦都有啲人拉曬嗰啲嘅叫做booth 啦，咁樣去派一啲單張啊。就以為呢，哇，星期日的上午呢有基督徒去派單張去祈禱這樣去傳福音這樣，看真一點，原來呢他們的信仰和我們有些不同，是一些叫耶和華見證人，即大家我想都知道呢，一些和我們信仰有些不同的異端。那刻因為我要趕著去五旬節堂旺角那裡講道，我就即是心裏面是有少少，哎呀，點解佢哋會比我哋更加積極嘅咧？我哋就好似匿埋喺教會裏邊，佢哋咧就好積極咁樣去同唔同嘅人去分享信仰咁樣。幾日前咧，我哋教會都有開社關委員會啊。咁啊，各個即係委員咧都好興高采烈咁樣咧。大家都知道咧，華富村將會重建啊嘛，係咪啊？啊，部分嘅弟兄姊妹你住華富村，你會知啦。咁我哋咧喺華富村華基樓嗰度咧有兩個嘅中心，有10個嘅單位啊。咁啊青年中心同埋木倫中心啊咁樣。咁啊大家又知道咧啊，即係喺重建嘅過程當中咧，即係房署咧又好好喎，佢話咧喺嚟緊新嘅一個叫做基隆灣北嘅地方咧，係咪？我驚我講錯啊，海瑩提我啊嘅時候咧，就會即係俾我哋可以揀啊一個商場裡面即係個一啲嘅單位咁樣，即係搬咗去那邊去發展，那度好像都近地鐵站，將來華富的地鐵站咁樣嘅，我都覺得非常之感恩，因為那天我不係好舒服啊，我就冇乜出聲。咁啊，大家有討論的時候咧，咁又有即係委員咧提到一樣嘢，就係，咦，其實我哋會唔會同其他有教會背景的 NGO 咧溝通一下咧，咁以致我哋嘅福音工作咧就唔會 overlap 咗啊咁樣啦。咁啊，大家提到慈雲生命堂好喎，同佢哋傾下，如果佢哋要地面嘅話，我哋就要下面嗰層啦，咁樣即係類似咁。咁另一個即係比較資深嘅即係委員咧，就提到佢好似印象中咧，華基即係而家華基樓嘅青年中心同埋木倫中心之間咧，你行過兩個中心之間咧，就會經過一個叫做基督教會啊，係咪啊？基督教會個名叫基督教會喎。咁我聽到嘅時候咧，就即係好唔舒服之下咧，我都即刻開咪話：，我嗰度係異端嚟嘅喎。咁即係我心裏面冇諗到咧，啊，原來我哋即係相對地比較資深啲嘅一啲教會領袖，可能其實我哋都唔係好分辨到即係喺信仰裏面邊啲係正統信仰嘅教會，或者係邊啲唔正統信仰嘅教會啊。咁但係嗰一下咧，我心裏面好激動，即係縱使挨住喺度好唔舒服，刪曬 cam 唔俾佢哋睇到我唔舒服個樣嘅時候咧，我都即係突然間醒一醒咧，要睇一睇咁樣。有乜嘢事會叫到一個傳道者好緊張、好迫切嘅咧？啊，係咪教會真係好凋零嘅時候，我哋會好迫切咧？有乜嘢事叫到一個傳道者人未到？就要用文字書信要去到解釋提醒嘅咧，我自己咧去學習開始承擔帶領教會嘅時候，我自己發覺我最緊張嘅係啲咩咧？我最緊張嘅唔係教會有幾多人嚟聚會，啊啲聚會咧係咪即係啊搞得有聲有色咧？即係得到大家好多嘅拍掌，而係咧我哋嘅教會係咪喺地上面？真的能夠實踐到基督的使命，見證基督，還是其實這個地方根本跟外面的社區中心沒什麼分別，只是一個 social club 來的。 到底耶稣基督是不是那位叫人改变生命的主宰，定还是耶稣基督只不过是一个伟大的道德家呢？一个牧者最紧张是什么呢？我真的真心问自己，我最紧张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到底你的生命有没有成长？刚才主席和我们读的经文一开始讲到，就是保罗和提摩太讲一件事，他说我都指望到你们那里了，即是什么？即是知道自己未必立刻去到他们那里，所以呢先要写信去给提摩太，证明的一件事就是保罗很希望提醒提摩太的事情是非常之非常之重要的，即是可能保罗会迟了去到以弗所，但是信里面的文字内容就正正是要帮助提摩太要知道怎样去实践牧养和带领教会这个上帝的家，即是以弗所教会。如果弟兄姊妹呢还有依稀印象记得呢，晚堂其实我和主日讲的不同的，晚堂我基本上讲过五次提摩太前书的经文，如果你还有少少印象，知道呢保罗写这封信给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这个年轻的传道人的时候呢，提摩太的身份应该不是教会的监督最高的领袖来的，他只不过是保罗的一个代表，受住保罗的命令去执行一些的工作。保罗在之前已经提示这个年轻的传道人要驳斥异端，并且要督导教会怎样去实践敬拜的生活，所以要委任一些比较合适的教会领袖，怎样去牧养教会不同的信徒，好使到呢信徒可以过一个合宜的基督徒生活。保罗关心以弗所教会出现的情况，其实整卷书你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立一立，今晚都，因为当时教会最主要的受到一些叫做假教师的影响，即是讲的一些不正确道理的一些的人的影响，他们不理解律法的真正意义，胡乱地去解释律法，自己离弃了真道的同时又诱惑人去走歪路，他们不单止自高自大，嫉妒贪婪，所以保罗写了这封信给提摩太和以弗所教会，去责备那些假教师所宣扬的异端道理，很盼望他可以能够整顿当时以弗所教会那种的歪风，并且勉励信徒，我们要寄望给上帝，捉紧住永生。其实三章十四和十五节可以说是整卷提摩太前书的一个写信的目的来的，就是讲到说提摩太，你知道我虽然来不到，你可以知道怎样在上帝的家，怎样在那间的教会，在以弗所教会里面应该怎样做，因为这间教会是什么？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今天很想透过两点，很简单的而已。第一点就是三章十四至十六节，讲到我们要去认识真道。第二点就是四章一至五节，讲到怎样去抗衡异端。第一点，认识真道，第三章十四至十六节。刚才告诉大家听到，我们讲到呢十五、十六节是保罗写这卷书提摩太前书一个目的，只是他怎样要去带领和牧养以弗所这间教会。他知道教会就是神的家，即是我们现在经常即是我们会称这个叫做什么？属灵的大家庭，华基堂比较大，都几百人。这个是永生神，就是那个活着的上帝维系住我们整个的家庭，而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活着的上帝了。这个教会应该是怎样的？永生神的教会是指到一个 living God， 活着的上帝。耶稣基督就是那个从死里复活，讲明了他就是那个活着的上帝，所以给我们每一个信徒是有无限的盼望和生机。 亦都成為信仰生活一個核心同埋動力。即係過去呢一年咧，教會更新咗我哋嘅網站啊，係咪啊？喺更新網站嘅同時咧，即係我都好留意教會嗰幾級樓梯行入嚟興和街嘅入口咧，有呢嚿嘅石頭。知唔知呢嚿石上面寫住啲乜嘢啊？引用咗節經文嘅喎。係咩啊？凡我哋咩啊？腳掌所踏之地，我哋都咩照住神應許摩西嘅話賜俾你哋。每一間教會咧，你如果留意一下啲大少少嘅教會，都有個叫做咩咧？奠基石啊嘛，係咪啊？即係寫住咧嗰個教會，即係好簡單嗰個歷史。而華基堂嘅歷史由1969年九月喺華富村嘅華基立。跟住咧就搬咗去華富閣，最後尾咧嚟到都係咪叫最後尾咯？唔知2016年咧就嚟到呢度呢個地方。跟住幾年之前我哋就擴堂2018年嘅時候，我都未翻嚟嗰陣時。呢嚿石正正係代表住印證住教會嗰個歷史。呢度就係永生神嘅教會，真理嘅柱石同埋根基。3:14-16一個很重要的目的，提醒我們每一個，其實當中第16是一首的詩歌。這首的詩歌是當時一首相對地在大約早期教會的時候一個流行的宣教式的詩歌。這首詩歌呢，你會看到很容易分，因為只有6句，就是一個6個被動式的句子，頭和尾都講緊係耶穌的工作是咩啊？道成肉身啊，同埋咧最後尾係點啊？被接在榮耀的裏面啊，中間嗰4句咧係記載住上帝的工作對於受造的秩序的影響啊。其實成首詩是講緊乜嘢啊？3個字，基督論，是講緊耶穌基督，耶穌基督。保罗很清楚，没有很清楚地去解释，每句逐字逐字这样，他只是说到教会是神的家，我们很容易明白的，但是什么叫做什么大灾敬虔的奥秘呢？什么叫做奥秘呢？我们有时候就很难理解奥秘，是不是那些哇，即是很神秘的东西，去了不知道什么地方里面呢，黑掹掹的，裏面放些東西去摸到，喂，突然間有些東西轉變，是不是這樣解的意思呢？奧秘這個字呢，其實在保羅的書信裡面，他10多卷的書信當中，保羅只用了21次，但整卷聖經呢總共都是出現了27次。在保羅的世界裡面，奧秘這個字通常是形容一些什麼呢？是古代那些異教的祭祀情況，又或者是當時希羅文化哲學裡面一些的用法，又或者在諾斯底主義裡面都會用這個字眼奧秘，剛才說到在保羅書信裡面保羅用了21次，但是在以弗所書裡面呢，他就引用了9次。很多時候應用這個字眼，就是表明一些什麼，是表明一些過去是隱藏的秘密，今天就要顯明出來。這個就是上帝的旨意，最終的目標就是什麼呢？基督在天上地上的萬物要同歸於一。好像以弗所書1:9-10，聖經咁樣講話，都係照佢所預定嘅美意，叫我哋知道佢旨意嘅奧秘。呢個奧秘係咩啊？後面講到第10節話，係照所安排嘅喺日期滿足嘅時候，使到天上地上一切所有嘅都要喺基督裡面同歸於一。3:3-6，保羅咁講，用啟示使我哋知道福音嘅奧秘。就正如以前我略略寫過的，你們唸了就知道，就能曉得我深知基督的奧秘。這個奧秘在以前的世代沒有人知道的， 如今是怎样呢？藉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个奥秘是什么？就是外邦人要在耶稣基督里面藉着福音可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其实即是什么？讲紧在以弗所教会的这个处境里面，保罗很想帮助那班外邦背景的信徒可以明白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原来这个的伟大救恩从前只不过是以色列人的特权，但是今日外邦人竟然可以在这个属灵的方面，他们都有一份了，他们再不是外人和客旅了，他们可以同圣徒同国，可以是神家里面的人，他们可以一样又这样在以色列的传承里面，在上帝救恩的历史里面有一份。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帮助他们超越了死亡，给他们一个属灵新的身份。其实我们今天在座每一个都是，我们都不是以色列人嘛，是吧？这里应该没有以色列人，我们都是外邦人，我们都是因为靠着相信耶稣基督的缘故，可以一同有这个的位份。就正如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绝大部分都是即是华基堂的信徒，华基堂的即是会友。我们因为藉着洗礼又或者加入这个教会，我们可以在这里一同有份。我们有这个的责任，同埋我哋有呢個嘅即係義務喺呢個地方裏面一同嘅去成長同埋學習。呢個奧秘如果更加講嘅，就福音第一圖畫係關乎緊上帝救恩歷史嘅計劃。耶穌基督就係嗰個天地嘅主，天係指到咩啊？係指到在肉身显现被天使看见被接在荣耀里面，而地这六字 的经文里面讲到，就是被圣灵称义，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的主。这个就是救恩的核心。耶稣基督是人类的主，或者保罗其实很盼望的就是当时这个信仰群体可以清楚这个救恩伟大的计划，而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假如上帝的计划就是这么伟大的时候，我们每一个福音的跟随者，我们应该要怎样的？就应该有一个敬虔的生活态度去表达出来。这个救恩不是只是关乎怎样上天堂那么简单，而是关乎上帝在基督里面成就了什么事情。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就是藉着宣教才可以成就这个福音的使命。其实正正是和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所讲，教会为什么要向社会作见证的观念一脉相承的。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敬虔奥秘，他胜过死亡，他肉身复活，这个是铁一般的事实。天上的天使，地上的凡人都因为看到而相信，所以到处见证和传扬这个重要的事实。教会领袖必须要明白和记住的，就是耶稣基督这位活着的上帝，唯有他才是教会的领袖和所有信徒敬虔奥秘。他常常活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的生命当中，当我们面对困难挑战的时候，不单不要被这些困难压倒，反而以一个平安和忍耐的心态去迎接这些的挑战。过去这个零两个月呢，我都分别接触过几个呢即是患了病重的会友，特别呢他们都是比较年长的会友和他们的家人。几个呢都是即是在过去一段时间决志和洗礼，有几位呢去经历过上帝的医治的时候，过了一段时间病情又好像差翻了。初时呢我都会感觉到的，就是总怕他们软弱了的时候会不会对信仰有些困惑的嘛，是不是？你知道呢年纪大就会怎样啊，身体不好嘛，是不是？又没什么机会回教会这样。 但好感恩咧，喺過呢個月去再次見翻佢哋嘅時候咧，啊，每一位都俾我一個好深嘅感覺。啊，佢哋開口埋口咧都去感謝上帝。啊，有個弟兄，一個伯伯，佢冇咗個胃，佢都會開口唱詩讚美耶穌基督係得勝嘅君王。一個患咗嚴重焦慮症嘅伯伯，佢願意親口去同佢嘅親人講話，唔使擔心啦，我而家係靠住呢個嘅。有位姊妹，佢先生啱啱離開咗冇耐，佢竟然咧喺一個禮拜之內咧願意叫我哋同工上去佢屋企幫佢擦偶像。參加洗禮班，打破曬我哋認為嗰啲啊年紀大嘅人，佢哋決志洗禮都係冇乜佢要佢好多要求噶啦。唉，呀呀烏咪算咯，求求其其啦咁樣。幾個都俾我睇到嘅，就係佢哋面對苦難嘅時候，佢哋同樣帶著一個喜樂嘅心去迎見上帝，有上帝而嚟嘅平安同埋喜樂去面對呢啲嘅挑戰。这个就是复活盼望给人的信息。当我们面对罪恶试探诱惑的时候，人如果能够想起耶稣基督已经胜过罪恶的权势，可以从死里复活，就是证明耶稣基督一切的教训都是真理。凡是相信他的人就是已经被拯救脱离罪恶的权势。耶稣基督就是那個信徒敬虔的奧秘。故此，只要我們每一個人願意跟隨祂的腳中行，其實我們是可以不犯罪的。我們是可以透過信靠耶穌基督那個無可指責的生命表現出來的。世人可以因著我們信靠耶穌基督的時候，看到我們的身上有耶穌基督的榮美的。再者，这个活着的上帝就是时刻知道和观察我们各人所想所行的位的主。所有的事情，其实我们每日自我检讨一下你的行为，做事的动机是不是合乎圣经的教导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将来都要在主的面前要交账，将你的成绩表交给上帝看。我自己经常都提醒我自己，要做一个传道者，而不要做一个不传道的牧师，又或者不传福音的 CEO。 愿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真的能够活出一个真实无伪的敬虔生命，以致无论在教内的人士或者教外的人都看到你生命的见证，可以吸引那些不信的朋友来，让他们都羡慕这个的真理，愿意去寻求和接受体验我们耶稣基督那个就是活着的上帝敬虔的奥秘。第二点很想跟大家去讲的，哎呀，我正好忘记了，抗衡异端四章一至到五节，其实讲到当时以弗所教会出现一些假教师的情况。保罗提醒作为神管家的提摩太必须要谨慎注意和明白有关真理敌人的策略，以正确的方法和态度去作出应变或者是还击。圣灵已经预言日后将会发生的是什么事？有人会背弃真道，而撒旦都利用这些假教师传讲一些异端的歪理。例如在当时的情况出现的是什么呢？有人会传讲一些不被人假趣或者是不可以吃某些食物那些异端邪说，用来迷惑或者是误导信众。而当时以弗所教会面对保罗形容这些假教师是怎样的呢？他们是那些说谎之人的假冒。这些人是怎样的？他们的良心好像被热铁烙惯了一样，辣了下去了。辣了下去是怎样的？黐一世很难甩不到。那些说谎之人，即是原本的文字的意思叫 pseudologon， 即是 pseudo 即是假，logon 即是一些的说话， 那些人其實他們是知道真正的教義是什麼的，這些說謊的人。雖然他們知道什麼是真，什麼是假，什麼是對，什麼是錯，但是那些說謊之人仍然堅持去選擇將真理拋棄，為要什麼？我們最懂的四個字，假冒為善。什麼叫假冒為善呢？假冒為善意思就是照著劇本一樣做戲地做啊，去傳講鬼魔的道理。那些人早已經歸向魔鬼，成為他們的手下，實際上他們的良心已經好像黑了魔鬼的印記一樣，良心被埋沒，好像死人一樣沒有感覺。當時其中一種的異端的教導，剛才說過，就是不讓人結婚，不讓人結婚，因為禁欲就是呢，是一種很純潔對上帝的表徵。另一種就是不讓人去吃某些的肉類，直頭是不吃肉，只是吃齋。這個呢就是最敬虔最敬虔的信仰表達了。因為如果在飲食上面都能夠做到這樣的時候，其實有少少似，如果大家有些印象的話，熟悉新約書信，哥林多教會都是這樣的。哥林多教會都面對近似的情況，臨前第八章提到那些禁戒什麼祭祀，食祭祀過的偶像的食物嘛，是吧？保羅就說什麼呢？無論你吃什麼都好，只是吃了對身邊的弟兄姊妹有拌到他的時候，你就要小心了。保羅從基督降臨的時候，其實他講到食物根本就沒有潔淨與不潔淨之分。正話講翻禁止嫁娶都係，其實基本上你諗翻清楚啊，基本上就係違反神設立嘅婚姻制度啦，係咪？唔少學者認為呢兩種嘅禁欲思想，其實就喺第一世紀裡面潛入咗喺教會，留喺即係繼續去潛流到喺第二世紀嘅諾斯底主義嘅一個前身，亦都係猶太教裡面其中一個叫做愛色尼派的人的思想，他們將聖潔和禁欲混為一談，推崇的就是獨身主義。但是我們知道婚姻是什麼？上帝設立的婚姻是神聖的，人人都應該尊重的，而婚姻和食物根本都是上帝所設立的，神所預備的，有祂美好的地方，亦是人類可以繁衍和維持生命的關鍵。但是信徒應該要小心謹慎，我們用這個態度去處理。但是當時出現的異端卻是完全否定和歪曲了上帝創造的美好和重要性，就是什麼？就是完全否定神的創造和祂美好的原意，祂啟示的真理。信徒應該要掩，我們應該要用腦啊，更加需要用上帝的說話去判斷，作出個人的選擇。當我們以一個禱告的心，感謝神的心，將一切交託的時候，其實我們就能夠抗衡這些異端邪說，不會被他們的去毒害。歷世歷代所有信仰偏差的人的出現都會有的，你不需要擔心，擔心都不理啊。但是我們作為信徒的，當我們勇於去在真理裡面去站得硬正一點，認認真真去看看聖經，給一點掙扎嘛，是吧？我們上前年那個的即音樂劇，給一點掙扎在你的信仰裡面的時候，練回幾舊好像樹鈴那些的 muscle， 你就堅持好你的信仰走出來就可以了。怎樣才不會讓教會的弟兄姊妹受騙呢？其實不單止是指導那些人有問題的人，更重要的是教導回正確的真理才是最重要的，不就要讓弟兄姊妹自己去自行去分辨。最後很想分享一個資深的傳道者唐崇榮牧師呢，他有一次被一個老人家去問到他 提及到咧一樣，即係佢一個好大嘅反省嘅一個嘅對話。嗰、那個老人家咧咁樣同佢講，佢話咧講嘅道咧都係真嘅，但係做人都係假嘅。那個老人家對住唐崇榮牧師話：你係上帝嘅仆人，我已經聽咗你講道有二十幾年，非常中意聽你講道。但我而家老啦，就將我一生對教會嘅感受話俾你聽啦。我相信咧，你係能夠消化呢啲嘅嘢嘅，亦都能夠去正面睇呢件嘅事情嘅。那個長者做咗呢個嘅結論喎。他说教会里面很多传道人呢所讲的东西都是对的，所传讲的信息都是好的，他们讲的道理都是真的，但是呢他们做人呢就是假的。他讲的时候呢眼泪可以一直流，他讲的传道人其实可能都是我其中一个，我都要常常反省和自问，上帝是不是藉著他去責備唐牧師或者責備我呢，提醒我呢？我覺得這件事都是反映今天教會的缺點。我想到為什麼怪不知得有這麼多人他們無法繼續在教會裡面生活下去，選擇離開教會，甚至乎反對基督教信仰，因為他們是聽到真理的，但他們看不到有行動。教会的行为其实很重要，正如圣经讲，你们要将你们的好行为行在世人的面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给谁？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啊。这些才是有行为的教会，有生命见证的教会，也是上帝称赞以弗所教会的第一件事情。我知道你们的行为，上帝评估你们的灵性，不是看你们听过些什么，知道些什么，信些什么，而是要将你们所信的行出来。你能够将所信的行出来的时候，你才是一个活的基督徒。如果你不能够将你所信的行出来的时候，你只不过是一个死的基督徒。到底我们今天是不是一个活的基督徒呢？定是还是一个死的基督徒呢？教会是永生上帝的家，如果一个教会有多死的基督徒的话，这间教会是没有资格再传讲永生的信息。愿上帝怜悯我们每一个，藉着他的说话提醒我们每一个。